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。毛泽东在湖南医师的老师杨昌济于1918年离开长沙执教于北京大学。杨昌济在举家北迁的当月，他写信给自称为三豪杰的毛泽东与萧瑜、蔡和森，谈如何到西方勤工俭学以拯救中国的问题。当时蔡元培等人成立华法教育会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，成立各种各样的预备学校，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。由于急切寻找新出路，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讨论了这封信，蔡和森代表长沙方面进京参加赴法筹备工作。毛泽东和另外20人于1918年秋启程赴京，起初是步行，然后坐船到武汉，接着乘火车到达北京。毛泽东早就想去北京，以杨昌济为桥梁，由《新青年》杂志做媒介，他初步介入了新文化运动。毛泽东的个人处境与北京的富丽堂皇正好相反，他没有工作，身无分文。起初他在杨昌济教授家与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，后来毛泽东和蔡和森、萧子升、罗章龙等7个人就搬到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居住，8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炕上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，每当我要翻身，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。北京的开销比长沙大，买煤烧炕使他们拮据，每人能有件大衣都成问题，他们只好8个人合买1件大衣轮流着穿，以抵御迅疾席卷北京的严寒。1918年1月，李大钊受校长蔡元培之邀来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，杨昌济给李大钊写了封简信，询问能否为一个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而处境窘迫的学生找个工作。李大钊给26岁的毛泽东在图书馆安排了一份工作，管理第二阅览室及期刊阅览室，月薪8块大洋，报酬较低。报刊阅览室定有《上海申报》《时事新报》《民国日报》《北京晨报》《京报》《国民公报》《顺天时报》《天津大公报》《长沙大公报》以及英文《北京导报》、日文《支那新报》等15种中外文报纸。毛泽东作为书记，也就是助理馆员，每天的工作除搞好阅览室卫生外，便是整理上架新到的报刊和登记前来阅览者的姓名。美国记者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中记载了毛泽东的一段关于北大图书馆的回忆：我的职位低微，大家都不理我，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，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，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。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，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，如傅斯年、罗家伦等等。我对头面人物很有兴趣，我打算去和头面人物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，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，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。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，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红楼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。北大红楼是1918年北京大学建校20周年时落成的，是一座4层的红砖到顶的大楼。红楼的1层主要用作图书馆，在北大的各个场合，毛泽东的地位也同样低。只有在缄口不言时，他才能去听讲座。一次，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。胡适问：“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呀？” 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，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。但是毛泽东渴望涉足知识界的大门，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，因为报纸和道德问题是他当时的热情所在。毛泽东在晚年曾经说过，我不是天才，我读过6年孔夫子的书，7年资本主义的书，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，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。这期间毛泽东读了李大钊的《青春》、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》等文章，他经常到李大钊处请教问题，读了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，参加李大钊组织的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，并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。他还在长辛店参加了邓中夏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，他的思想在迅速地发展着，变化着，一步步地成熟起来，清晰起来。毛泽东喜欢北京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，他漫步在公园和宫殿，在西山，在长城，他抒发思古之幽情。面对北海垂柳上的冰凌，他吟诵起唐代诗人的名句，体验着岑参笔下那令人赞叹不已的冰雪晶莹的意境。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，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，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，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。